那首先呢，还在这里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本次 F Council 关于解析最新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6号有关执行内地与港澳间税收安排涉及个人所雇所得有关问题的公告的电话会议。那我在这里也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陆迟云。那在这里呢，先感谢我们的电话会议服务商喜奈的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我们知道今天国家最近就发布了这个有关港澳间税收安排涉及个人所得的有关公告的16号公告，旨在呢解决往来内地与港澳间跨境工作个人双重征税的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公告呢也进一步明确了港澳税收居民在内地从事相关活动取得所得的一些计算方法。所以呢，对于这类型的雇员以及其雇主而言，理解该公告并重新审视雇佣工作安排以及企业目前纳税情况至关重要。然而呢，该公告会也为企业财税经理人带来政策理解与实践操作上的诸多困惑及难题。那我们今天的 F Council 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我们大家老朋友了，来自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个人所得税处的任宇任处长，来给我们大家解析这样一个最新的公告。那我们活动依旧是老规矩，前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会由我们任处来给我们大家解析这个最新的16号公告。最后呢，我们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大家让你们从我们的任处做一个互动沟通。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热线电话，我在这里边假设021-6270-5678-1013，我重复一下021-6270-5678-1013，与我们 F Council 的许小姐联系，她会安排您和我们的任处长进行一个互动的。好的，那我在这边就介绍到这里，那下面的时间就交给任处您。
喂，
听得见。
哎，喂，
介绍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就借给您任处，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16号公告的一些诸多条款。
好，大家好哈、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哈、就我们这个16号公告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这个16号公告呢，大家也从网上也看到了，这个文件实际上呢是我们税务总局国际司他们起草的协定处，他这个工作呀。原来从去年就开始做，等于说跟我们司会签过，在会签过程之中，我也提了一些意见吧哈，这是说这个情况。他这个公告原来在起草的过程之中呢，原来他没有说是没限于是港澳间这个税收安排，可能说是全球的，到后来发出来呢，就变成了港澳间这个范围缩小了一些，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原因。例如就是说涉及协商的问题，涉及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港澳它这个税率啊，就是香港澳门它这个税率比较低哈，而且港澳来我们内地工作的人以及中国有好多人移民到港澳，有可能又回来又在国内哈又继续工作，这种人员的往来非常多哈。这里面从前几年我们跟香港税务学会从跟他们接触这个情况来看，他们对于说香港人或者澳门人到内地来工作，他这个纳税的问题还是非常关心的，这是说这个文件出台的这一个情况。我们这个16号公告呢，他大家不要孤立的来看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说也是在我们原来的基础之上，就香港澳门他们这些人员，主要是香港澳门人员来内地涉及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大陆人到香港还有澳门去工作涉及的问题，说当然那边税负比较低一点是吧，这里面可能涉及到那遵从哪边税法的问题可能更有利一些。这里面这个文件所解决的主要就是说香港还有澳门人到中国境内来工作或者受雇任职哈等相关的一个情况吧，做了一个规定。当然这个公告下发以后，陆陆续续的又有一些省市的税务机关陆续的又反映了一些问题，这个公告有可能有一些情况有可能还会完善，这都没有定下来，只是说这样一个情况吧。大家看我们这个公告啊，这个公告其实说变动哈并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就是跟以前的这个规则比较起来变化并不是特别大。为了我不知道大家对我们外籍人员这相关的这些文件熟悉程度我不知道怎么样，这里面大家 要想比较透彻的理解这个公告啊，我觉得还是要对比起来来学习哈。一个就是说，对于我们1994年国税法148号以及之后的哈，你像125、155，什么04年的97号是吧？还有07年946号，以及就是说，这一些一系列的文件吧哈，大家要做一个了解。这里面它这个政策下来，它其实在逻辑上它是有一个主线的。大家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讲解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哈，所以不可能给大家讲太细。但是大家我觉得哈，就是你私下的学习或者掌握这个文件，对于这个政策的逻辑主线，应该是有一个认识的哈。这里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1994年148号文件当中，他把外国人，就外籍人员，当然也包括我们香港、澳门的居民来中国境内，虽然这都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现在在税收上呢，还把这两块还视为就是外籍人员来对待，因为他有一些优惠政策哈。这里面对于无住所的个人，也就是我们税法上个人，在中国境内，他这个纳税义务。我们是做了一些规定的是吧，划分几个时间段，一个就是说90天以下就是没有协定的，有协定的183天以下，这是一个时间段。第二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大于90天活跃83天，短于1年，这是一个时间段，这是第二个时间段。第三个时间段就是在中国境内居住1年到5年，这是说第三个时间段。第四个时间段就是5年以上，基本上是这样几个情形。我们这16号公告啊，它解决的主要是就是说港澳人员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在1年以下的，就是说183天以下，这是一个情形。再一个就是183天以上，1年以下，主要是解决这两个情形的。对于说香港、澳门居民在中国境内停留的时间超过1年，短于5年，还有就是说一些香港、澳门的这个公司的这些任职人员到中国境内来做高管，这些情况还是执行我们原来的规定，这是说要给大家要说明的一个情况。为了便于理解这个情况，我想大家可能课下哈，可能也会做一些准备哈，尤其我们有些公司啊，可能有跟香港、澳门的往来比较多，可能更关心哈这有关的税收问题，尤其是16号公布以后，这也是一个机会哈，所以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了解。为了便于学习这个16号公告，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们香港和内地签订这个税收协定安排哈，它这里面因为我在我们的公告当中也提到了相关的条款，它这个内地与香港的税收安排主要它这个第14条。第14条主要包括3款，第三款我们就不讲它了，就是说第1款、第2款，它这个安排的表述跟我们正常的协定的应用，以及国内法的一些规则哈，包括我们148、125等一些文件也是一致的哈，在判定一些问题上它是一致的，只不过说这个公告呢，就是为了便于降低哈香港人在包括澳门人在中国这个内地的税负，可能在计算公式上适当的做了一定的放宽，可以这样讲。这个放宽呢，待会儿我们通过公式这个分子分母的比较，让大家有一个感性认识。这里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内地与香港税收安排第14条规定。第14条它有两咱们就解说2款吧。第一款它是这样规定的，除适用15条、17条、18条、19条、20条的规定以外，上述讲的这几个条款呢，分别是税收安排的董事费条款、退休金条款、政府服务条款、学生条款，还有其他所有的条款。也就是除适用上述条款以外的一些情形，说一方居民，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呀，因为大家在读税收协定的时候，税收协定的这个语言呢比较绕口，比较晦涩，大家在读起来有时候就是把自己给读晕了。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 掌握好这个定位啊，是吧？究竟这一方居民什么另一方居民，该一方居民该一方哈、对于这些情况我们这个角度哈要及时转换，不能搞乱了。我们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哈，我就说我们协定上是这样说，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工资薪金和其他类似报酬，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把这一方居民给他理解为就暂且这只是说一种情形吧哈，为了便于大家来接受这个东西，就是说假定香港居民因受雇取得的工资薪金和类似报酬，除在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以外，应仅在该一方征税。这什么意思呢？就假定香港居民他因受雇取得工资薪金，因为我在我们税法上讲的是履约任职受雇，讲的是这种关系。我们这个协定当中啊，就是说这个安排当中讲的是受雇，因为他受雇取得工资薪金和其他报酬，除在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以外，应仅在该一方征税，就是香港居民，是吧？除了在内地他从事受雇活动以外，从事任职受雇活动以外，他可能说更多的是受雇于香港，是吧？除了在内地受雇活动以外，应该仅在香港征税，他就是这个意思，说在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就是说你在另一方假如在内地从事受雇活动取得报酬，那么内地是可以征税的。大家回忆一下我们148号文件，它是这样，是吧？对于你在中国境内工作期间短于183天或者90天的哈，虽然你这个纳税义务是有限的哈，如果你从中国境内这个机构或者场所以及中国境内的单位或个人不对你负担这相关的，就是说我们平时用的支付这个概念，是吧？支付的概念其实不是很准，这里面就主要就是负担吧哈，列入这个单位的成本费用。如果属于这个情况，你即使在中国境内来的时间很短，那么我中国境内税务机关也是有权利来征税的，这一点是一个国际惯例，这是说这个安排的第14条的第一个条款。第二个条款它主要讲的就是说183天以下，其实这第一个条款呢，因为我们是有一些限制的，是吧？说如果你这个人到中国来成了税收居民哈，可能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你应用这个协定或者应用安排的这个价值就不是很高了哈。因为在实际之中有可能说他这一个人从事双方的税收居民，或者两边，是吧？这个时候可能在应用协定的时候可能才会有一些争议。我们再谈一下这个安排的第二个条款，他说虽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吧？这说明这两个人他是有可能两边受雇，有可能两边拿工资哈，但是说一方居民因在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取得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一方征税。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16号公告，我们还是把这个角度给它定位一下。假定香港居民在中国境内从事受雇活动也取得报酬，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应该仅在香港这个征税。他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面列了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要求都是满足的。第一，就是说他这个在12个月之内在内地停留时间不超过183天，就是短于183天，这是一个要件，这是必须满足的。剩下的两个条款要求就是中国境内机构他是不负担这个人的这个薪酬的，因为他这个薪酬还是由香港支付。因为说我们看这个协定这个安排的第二款，它跟我们14条第一款其实在某种程度它是有一个相似之处的，有相近的地方，这是大家注意这个情况。好，有了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税收安排，内地香港税收安排这个铺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第一条的规定。这个文件第一条规定说，执行这个安排，也就是说内地香港包括澳门吧哈，它这个受雇条所的条款相关规定及计税方法，他这个计税方法第一款的规定，如果这个人在中国境内假如是一年以下183天以上，而且有可能是两边都有可能拿工资哈，他这里面就是说他是这样定的，就是说我不管你3七20一，因为我们在我们执行税收协定的时候183天就是一个坎儿，在这个183天以下他会划分境内境外的工资，分别确定你的纳税义务， 就是说它是一个规则，超过183天，那对不起哈，您在中国境内工作的这个时间哈，是吧？你可能说从香港拿工资，但是说你因为已经超过183天，但是你这一个月如果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对不起，我中国境内我是有征税权的，这笔所得尽管由香港支付，但是在判定他这个所得来源地的时候，还是认定为境内所得。这一点大家下去啊，可以看一看我们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条，对这个问题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判定你这个所得来源地的时候，支付地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吧？支付地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平时境内征税的时候，我是用的是税收负担，负担的或者管着支付，管着支付是列入境内的成本，是由境内负担，我才能去征税。说支付它在香港之外，是在美国支付，这并不是很重要，只是说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在这里面，这个应纳税额，我想大家也都拿着文件哈。这前半部分就是境内外工资的这个所得计算的这个税款，这是应纳税额计算，就是按照你这个全部收入，依照境内的税法规定，我计算出一个税款来。然后他对这个税款进行分割，分割什么？因为说分子是乘以一个分式，这分子是当期境内实际停留天数除以当期公历天数。就是本月是31天，是吧？分母就是31，它是这样一个概念。我先把这两个公式给大家串一串，串完之后，我再讲这个公式跟以前相比发生的变化，这样大家的思路不会乱。所以第二种情形，也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安排的14条第二款的一个情形，在中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不超过183天，这个时候我们是按照规定只能对境内所得来征税，对境外所得是不能征税的，是吧？这是它有这样一个规定，由境内负担的这一部分我才能征税。这个时候它就需要划分它这个境内境外的这个收入。它这个应纳税额的计算，前半部分就是境内外全部的工资薪金所得，它按照我们国内的税法计算出一个应纳税款来，然后再对这个应纳的这个税款的总数进行一个切分，进行一个切割。它这里面有两个分式哈，一个是分子是当期境内实际停留天数除以当期公历天数，这是一个分式。另一个分式就是当期境内支付工资除以当期境内外支付工资总额，这等于就是我只是对境内的征税了，境内支付的征税了，是吧？对于境外负担的这一部分我没有征税，通过这个公式得以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讲这个公式跟原先相比发生哪些变化。我觉得这个公式啊跟原先相比主要体现在，就是说它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吧哈。一个方面就是说还是说给大家要界定一下它这个应用的范围，这两个公式应用的范围都是说在内地居留时间短于1年的，主要是这个应用的范围，这是一个规则。再一个，这个公式跟原先相比，我想大家都熟悉，我们原来有一个文件，就是说国税汉发1995年的125号文件，是吧？125号文件，这里面就是说，虽然还包括我们就是04年97号文件，在这两个文件之中，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概念。有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按照我们这些公式在计算你纳税义务的时候，它是有两个标准的，一个是判定你在中国境内是到没到183天，这是一个实际居留的标准。在你实际居留期间，有可能出差，有可能到境外去，即使按照我们原来的规定，即使你这个人到境外去开会休假，包括一些出差以及一些其他的原因，你这仍然属于在中国境内履职。这样就是说，等于是在这个计算这个公式的时候啊，他用的两个口径是不一样的，是吧？他这个在计算你这个纳税人这个纳税义务是有限义务还是无限义务，到没到183天的时候，他根据你这个实际居留时间来进行确认。在计算税款的时候，就是应用刚才我讲的这个公式，在原来哈，在计算税款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天数 又是另一个概念。例如说分子可能仍然是我们公历的天数，它这个分母啊，它不是境内实际停留的天数，它这个分子可能说你除了你实际停留天数以外，它再加上你因在履行境内这个职务，你出差呀是吧，出国呀，包括你休假呀什么，它都给你算上。这样说等于按照原来的公式计算，我们能多挣一点税，它是有这样一个情况。而这个公式，而我们十六号公告这个公式就把这个问题给改变了。就是说它这个分子刚才我讲过，就是它是当期境内实际停留的天数。这样说再切分起来哈，可能从我们事务机关跟那份来讲，可能也更便于工作。你在我境内停留了我就征税，没有停留我就不征税。有可能说你出差也是为了履行境内这个岗位的职务你才去出差，对不起，你只要出差了，我对你这一出差的这几天对你的纳税义务，我中国我就不征了。这样说有利于简便操作，它主要是这样一个概念。它等于说这跟原来相比有这样一个变化，这是一点。第二一点提醒大家，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文件当中啊哈，有一些概念或者有一些公式，因为有了这两个港澳的人呢，应用这两个公式之后，可能在计算其他的情况，他这个公式是如何变化，这点要给大家讲清楚。所以对于港澳居民来华停留时间在一年以下的，有上头讲的两个公式可以应用一下。对于港澳人员在华就是一年以上五年以下，还有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有可能就是说是公司的高管，对于这两种情况我们现在这个政策也没有变化，还是跟原来一样是吧。因为高管他这个计税的方法当然从我们148号文件表述上你看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在实际之中你看他这个计算公式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他这个应纳税额就是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还有高管他这个税额呢，就是说应纳税额等于境内的工资收入按照境内税法计算的这个税款计算的应纳税额，它乘以中括号就是一减去两个分式，这个分式分子是当月境内支付的是吧，除以当月这总的，这是一个分式，然后再乘一个当月境外工作天数除以当月天数，它这样算这个数啊，可能说比一些其他的情况要大一些。只是说这样一个，这第二个问题给大家讲一点，说他这个概念呢还是没有发生，他这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他这个应用的公式还是没有发生变化，还是跟原来一样。另外在这个文件的第二部分对一些概念做了一些解释，做了一些解释等于说跟原来发生了一个变化。发生变化的我就讲一讲，没发生变化的我就不讲了。这里面就是说重点就是这个文件的第二条的括号六，对当期境内实际停留天数，它这里面做了一个规定，是指港澳税收居民当期在内地的实际停留天数，但对其去出境入境或者多次往返境内外的当日都按半天计算当期境内实际停留天数。只是说我们这个文件在这个问题在计算这个天数上做了一个放宽，虽然要说国际税收我本身也是很啰嗦哈，这个东西一个是语言比较啰嗦，再一个它一些概念在应用起来可能也复杂一些哈，只是说的这样一个情况。这里面呢我们大家利用这个时间呢就是说对比一下97号文件类似规定，因为我按照我们原来的规定，你看看97号文件，我们现在回忆一下，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一下当期，就是16号公告，关于当期境内实际停留天数，它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你往返入境离境，我多按半天算你实际停留天数，我放在分子上，咔这样一计算，我计算出一个应纳税义务来就算了，这样有利于简化操作，这当然只适用于港澳人员。按照我们国税法04年97号文件的规定，是吧？它这个在判定境内居住天数还有境内实际工作期间，它这两个概念呢它用这天数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判定你在这话是不是达到了183天，就是你入境离境它都是按一天来计算的，当然在计算它这个实际工作期间的时候，这些都是按半天来处理，等于说我们现在 对于港澳人呢，对在这方面都是进一步的就放宽一下，这是说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文件的第三条是一次取得跨多个计税期间的收入，这一点到目前可能有些问题，可能还存在一些争议。我今天为了我们这个讲，为了我们这个电话会议啊，也一直在找我们这个企文的人，也没有找上，他们都没有在，所以有一个情况呢，可能还要给大家留一点疑问。可能大家也不用注意这个问题，是吧？因为我们这16号公告第三条讲说，一次取得跨多个计税期间的收入，因为我们中国内地的税法跟大多数国家都是不一样的，是吧？你像港澳，它基本上它是按年来征税，我内地呢，我是按月啊，工资薪金我是按月或者按次，主要还是按月来征税。那我按月，我这一次取得多个计税期间，我主要是指一次取得数月的这样一个收入。对于一次取得数月的收入，因为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文件写这一点哈？这一点我也是比较清楚的，因为香港、澳门他这个税务协会，包括他这些人呢，也经常跟国家税务总局来反映，就反映什么？反映他这个人可能说在华停留时间不到一年，但是他拿了一笔收入，这笔收入可能是半年以上，例如说12个月以上的，或12个月以下的，这种奖金收入，这种奖金收入，因为他没有都在中国境内来工作哈。这里面按照这个，因为按照我们国内的税法，我是按月征税，只要你拿奖金的这一个月你都在中国境内，按照我们原来的规定，对不起哈，你这奖金我中国境内就都征你税了哈。他这个奖金有可能是10个月的，而这个人可能就拿奖金的这一个月在中国境内，按照原来的规定可能我都要去征税。这样说，而且中国内地的我们这个税率啊比香港它要高哈，可能人家回去一些东西也不好处理，等于这个文件在这个问题上就做了一个放宽。放宽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10个月的奖金，没有关系，是吧？你这个分母我给你当10个月来处理。所以而你这个人为了挣这10个月的奖金，可能你其中有6个月在中国境内，那么你这个分子就是6个月在境内停留的10几天，我把你这个奖金剩下的4个月让你在香港征税，6个月我在中国内地来征税，你再适用我们这个文件的第一条、第二条这两个公式就可以了，主要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刚才讲有一个东西还给大家存在一点疑问，我现在还不敢给大家乱拍，以免误导大家。这里面就是我们全年一生奖金，说我的理解，我们全年一生奖金它是适用于，就是说现在按现在这个状况，就是一年在中国境内停留一年以上的人，对不起哈。如果你拿了这个年终奖哈，我觉得可能还要执行我们05年国税发9号文件，就全年一生奖金那个计税公式哈。这是说这样一个情况，这里面这两个政策之间存在一个衔接的问题，这是说需要给大家讲的一点。另外是关于备案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港澳人员呢，就是说你尤其来华这个时间比较短的人，因为你这在内地究竟在停留多长时间，其实这个人在来内地工作之前，我觉得他这个公司包括个人他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可能也会有一个计划，是吧？这个人说准备的中国境内在183天以上，是吧？要不要享受中国内地的与香港的这个税收安排有关待遇，我想这个工作应该提前去做，就是说向税务机关做一个备案。这个备案也很简单，就证明你这个人什么时候来的，你这个薪酬大概是多少，你这领取的方式，在境内从事的一个什么什么工作哈，然后申请享受我们税收安排的有关待遇，然后这个公司跟税务机关这个口交业务人跟我们税务机关做这样一个备案之后，这基本上就是说就可以执行协定待遇。我觉得我们内地的税务机关对于港澳的这个居民，因为都是中国人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是吧？只要说你这些资料比较齐全，数据可能还会要一些其他的资料吧，包括你的身份呢，是吧？你的工作呀，一些有关的一些情况吧，那我们都提供就算了，这是说的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关于执行日期，它这个执行日期跟我们正常的国内税法的一个规则可能有些不一致， 因为我们正常的我们国内的人哈，我们在起草国内的是按照国内法在起草水车文件的时候，我们经常用的是说本公告自2012年6月1日起执行，都经常这样写是吧。对于你6月1号以后取得的工资薪金，我就可以应用这样一个公告，基本上是这样来处理。